好，我们开始哈。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回到你话语中，能够来明白得胜之路。主啊，我们都羡慕能够活出你的得胜。主啊，也让我们这一生去见你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去见你，帮助我们明白啊你的真理，跟帮助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这堂课其实我在这个教会里面陆陆续续从不同的角度讲过他一些的经文，但是呢很少把它整体摆在一起来讲哈。那罗马书并不是一件很好讲的书，那这门课呢整个罗马书讲到神很伟大的救恩的那个伟大的计划啊，它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我特别挑出第五章到第八章来讲哈。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圣徒的圣之路。因为我信主到现在40多年，我跑过很多的教会，我就发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中间对罗马书第五章跟第八章就了解的非常表面哈，就是知道一些道理，知道一些话，可是不知道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有一次我20多年前在湾区参加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的我那时正在寻找我要去哪个教会哈，刚从美国中部搬过来，那我就走了几个教会去祷告寻求。那我那天就发现他们礼拜五查经，几百个人查经，分成20-30个小组，每个小组10几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那天正好读罗马书第七章啊，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完了以后合在一起，各个小组起来报告，然后发现很多人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摸不到这个得胜的路。那我就很希望听见他们的辅导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在总结的时候能够点一点出来哈，然后发现那个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报告完以后就结束了。就不了了之。那我到很多教会里面去，我就发现很多的属灵领袖都被卡在一个点上，就是我们的服事很重，我们的责任很多，我们听见的道很多，可是活不出来。所以这个圣徒得胜之路，这是我们去年到中国在博讯培训的时候我们特别开的一门课。在现场的里面也对中国很多博讯的学员跟各地的传道人，我们有这样子一次的上课。那这个课程呢，我还是跟弟兄姊妹讲，我觉得它很重要哈。那我也希望大家仔细听，虽然刚才两个弟兄不知道什么意思，说我还在的时候我自己讲哈，那我不在的时候光碟上也还是我讲哈。我想效果也不应该差太多，如果我们专心听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主帮我们开一点窍，然后我们开始来操练来活，你会发现其实得胜应该是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我们今天常常正好相反我们的得胜是不正常就是偶尔很得胜哈，哇，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那个弟兄要骂你，你居然没事，哇，你真的很得胜啊，那个就是很稀奇。那我今年去香港的时候，那个负责服侍我的一个，就是服侍整个香港聚会的年轻弟兄，他很可爱他叫做保罗但是他一点不渺小，他很大。保罗的字这个意思叫做渺小的，就是我。那他的保罗他大的不得了，他大概至少250磅到300磅。非常快非常壮那天他开车带我跟那个香港最年长的一位负责弟兄还有于师母，我们坐车去讲道的时候，那路上呢这个李叔叔，我叫他李叔叔哈，他是属灵前辈的，他说保罗啊，我那天去那个维多利亚公园旁边散步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你在装病在跑步保罗说那是我我们都很惊讶，这个大胖子居然会去跑步然后他就说我只跑了那一次那正好被李叔叔看到，李叔叔以为说你真棒啊，天天跑步，然后他说我只跑了那一次，是因为马上就要结婚了因为他隔一个月就要结婚，所以那天觉得需要去跑步，就跑那么一趟，所以对他来说得胜是偶然的那正好被人家看到就是所以我们那天就很有意思的开了他玩笑。第二层面，我们要得胜，得胜是应该神命定，神要求我们得胜。那我们先看一两节的圣经然后我们再回来讲我们这堂课的介绍。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20章、19章。 十四到十九章。从一节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讲到有一个 final battle， 最后一场征战，是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率领所有的得胜者从天上回到地上，在地上有一场最后的 final battle， 把撒旦、把假先知、把敌基督全部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场的征战里面，我们看见是十一节，他说：“我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底下等等讲到他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然后腿上在十六节讲到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是讲到主，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主，所有的解经家在这个点上都没有问题。然后第十三节，他穿了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前面讲到这细麻衣就是第八节后半，第八节他说到心腹就是教会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还不是基督给我们的义，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基督给我们的义是基督所做成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人有份。圣徒所行的义是我们靠着基督的生命所活出来的，得胜的，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细麻衣。所以当你再回来看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所以这场的征战，羔羊率领教会，率领得胜者，在这里有一场伟大的征战。而这些人都骑着马，而且他们身上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都是讲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得胜。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诗篇第八篇。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我去年在中国都没讲哈，所以我们还是不一样啊。那新加的啊，诗篇第八篇，好，我们看第二节就好。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弟兄姊妹，这一节的圣经讲到神今天在我们这些软弱败坏的人身上的工作。那婴孩说到没有能力，软弱，这是婴孩的特点，他就是软弱，我们没有能力。所以这一节的圣经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他站在人性所谓软弱的地位上，跟撒旦、跟使者、跟天使，他在这里得胜他，让撒旦到最后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神的儿女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仇敌、在天使的面前，我们比他渺小，比他无能，比他软弱，但是神在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这个能力就一直建立，累积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当羔羊率领这个大军出现的时候，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他们输得心服口服，他们闭口无言。所以这是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跟福音朋友讲的，他们常常会问说，神为什么不废掉撒旦？那当然神不废掉撒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不是我们这堂课可以讲的。其中有一个就是神不直接废掉他，神要让教会，让我们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因为神要废掉他，撒旦输的绝对心不服口不服。就跟阿里拳王跟一个一岁的小男孩打架哈，打拳，那动一拳把他打倒了，你会给他喝彩吗？不会嘛。那神是至高者，要废掉一个他所造的天使，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撒旦当然不服气了哈。但是神就造了比天使微小、比天使软弱的人，像婴孩一样，像吃奶的我们这般人，但是却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能力不断的加增啊！神在我们身上一针又一针的细麻衣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活出得胜来。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九章天开的时候啊，这个骑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着白马出来，后面跟着的全部都是骑着白马。 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个个都是生命的见证，衣服又白又净。就当那天那个征战一出现的时候，地上没有一个王啊，他口中出来的话灭尽一切仇敌啊，征服列国，那个权柄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打。就当那一天他们把假先知、把敌基督、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我们从诗篇第八篇可以看得出来，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心服口服，因为借着我们软弱的人，借着基督，借着我们这些人，我们活出来的得胜是让撒旦没法讲。那这个得胜就说到我们居然肯不为自己，为的是我们舍己，我们顺服，我们高举他。就今天早上我们讲当父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最重要的事。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撒旦就是不舍己，撒旦就是高抬自己，撒旦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围绕他啊，他是了不起，身上至高，与至高者同等啊，他背叛，他不服，因为全部都是围绕自己。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得胜哈。那 你如果今天要打仗的话，你可以不可以想象那幅图画是什么？哇，天开了，羔羊还是骑着白马出来，非常得胜，可是后面都是老弱残兵。这个看不见，都是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大麻风的、被鬼附的。你发现我们今天要去打仗的话，那真的是羔羊是神气的不得了，在前面，后面跟着都是老弱残兵。啊，我们太不像样了哈！但是你发现神就在我们身上，历史历代里面，他一直在做伟大的工作，啊，一直在这里累积那个属灵的力量，让神的儿女们成长，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在建立能力。到之中要叫那报仇的叫撒旦哑口无言，把他给废掉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讲说神为什么不废掉撒旦，神要废掉太容易的事情，但是神把这件事情托付给教会，这是我们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负的使命啊！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这里讲了几件事情，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他讲完了这一切以后，到了三十七节，中文翻译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英文不是翻作然而，英文就是 nay， 就是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靠着他，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自己家里面 family devotion，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 David 好像说，他说这句圣经现代的读法哈，是到底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网络吗？难道是电影吗？难道是他？真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把你自己加上去，网络 shopping 吗？吵架吗？所以你自己去加，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讲完以后，我们都应该有信心的说 ：“No， 没有一件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在山上的时候也讲到启示录啊，十二章那里讲到十二章十一节，讲到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这是羔羊做的，跟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讲到我们要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讲圣徒得胜之路，就怎么样，那是多方面的影响哈。那你得胜真的是一场征战，它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常常讲不得胜代价更大，因为我们圣经上主耶稣也讲啊，这个讲的清清楚楚，保罗也讲，就是一个人决定有自己的主人，不是主就决定是撒旦。撒旦可以借着世界做我们的主人，可以做借着马门钱财做我们的主人，可以借着我们的肉体，可以借着罪恶，可以借着所有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做我们的主人，像埃及的督工一样拿着鞭子叫我们为他活。所以今天我们得胜是要付代价，不得胜代价真的更大。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哈。所以我这个课程的简介呢，其实这个简介本身已经把我整个要讲的信息已经很精华的列出来，我们很简短的来看一下哈。在这里讲到神的救恩不光是叫我们得救，更是要叫我们得胜，不光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要叫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在历史历代以来，不管对个人、对教会啊、对任何的团体，神都呼召得胜者。 你去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时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代表众教会，就当时已经有的教会，你发现各个教会有不同的情形，有得胜的，有失败的，有妥协的，甚至有遭到 有撒旦住在其中，有撒旦的座位，这个别加摩教会。但是神对每一个教会不管好的不好的，神都呼召得胜者，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历史历代以来都是这样子，神对众教会都在这里呼召得胜者。好，所以现在来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家不急着看，那到底什么叫得胜？其实我在教会讲过，什么叫得胜？加油表述Teresa， 什么叫得胜？查理听你的，他讲了是吗？正常的叙述说，这就要现买现卖，很好啊。那么叫得胜，不失败啊。对，我们讲得胜，就是第一个就先不要失败嘛，好，那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啊。但是呢，得胜不光是讲到我们在仇敌的工作面前不失败，那这比较是消极面。你们不要以为消极面都是不好 ，no， 消极面是。所有属灵的讲消极面它都是很好的，但是它还有更积极的一面。真正的得胜就叫做让神的旨意，让基督的生命，让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在我的身上都受到满足，它能够通行。神的旨意太重要了， Wonderful will， 神有一个崇高永远荣耀的旨意，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它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他在这里照着旨意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让他的旨意 Thy will be done， 他的旨意能通行，弟兄姊妹，影响你我一生的价值，一生生活的品质，影响我们永世的结局，就那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第二件事情，让基督的生命，保罗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到，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有一个 great power， 一个 mighty power， 它在我们身上要成就很多事情，让你原来不能忍受的人现在可以忍受，不能够吞下的气你现在能够淡而化之，能够那么容易的得胜，胜不过的罪现在很容易就过去了。这里面有个大门，有个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就是基督内住。所以让神儿子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成神儿子，长成的身量，叫做基督的生命要成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工作运行，照着神的旨意运行，他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让我们把它 actualize 在我们身上。圣灵想要充满我们，恩高的教训在我们身上，要把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和运行。所以讲得胜积极的那一面就叫做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在我这个人的身上他不受到拦阻。这样子的境界会给我们个人家庭教会都带来无与伦比的祝福，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而且进入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集中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你要知道罗马书光第五章到第八章这个接 Campbell Morgan 在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讲到的这个牧师，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这个弟兄大家一定听过，他叫 Martin Leon Jones， 听过哈，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有点像中国的玉成华弟兄，都是医生，但是爱主爱得不得了，真理非常熟，然后很有见证。那他光写光罗马书光第八章或是第五章到第八章，他不知道写了多少那个 volume 的书，讲得这么细，分析的这么深入，那很多人连那个书读都没有空去读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就算我们没有空去读它，就算我们没有空去上过神学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光保罗写出来的已经够我们去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不懂这么细节，这个原文的字是什么这个在神学上在真理上是怎么讲，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享受，已经可以先进入的，神的真理是给我们经历的所以你看你可以不懂这个飞机起飞的原理，有没有多少人知道飞机起飞的原理不少人那不懂的举手，你们都不好意思举手，这么多人不懂 但是你坐飞机对不对？你没有说要把飞机原理都搞懂了你才去进飞机。这个飞机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你看它飞机底下是平的，飞机的上面是这样子的幅度对不对？然后它借着这个这么大的引擎炮开始在这个跑道上跑的时候，这个空气就开始产生气流，但是上面因为要跑这么多距离，下面跑这么短的距离，它们两个最后要合在一起，一定会合在一起的。然后它分开来以后，它一定要合在一起的，所以上面的就必须要很快。上面一块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密度，它的这个重力都跟底下不一样了，所以上面就比较轻了，所以就产生浮力啊，所以借着引擎，借着它不同的角度飞机起来了啊。所以就是什么，你可以不懂这些，但是你已经可以坐飞机啊。你可以不懂这个希伯来书什么希伯来文，不懂的神学，不懂的这个，你已经可以享受借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你可以去经历它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带着渴慕的心来读这一段的圣徒得胜之路。那我也希望这个得胜的生活对我们来说不再觉得是遥远，然后我们开始经历我们开始活出来我们得胜的地位基督早替我们赢得了他也把我们摆在得胜的地位，他也把得胜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经历他的得胜，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那这是我们的盼望。好，哎呀，我这个要赶快讲，因为我只能讲两次，我就要出外了哈。那我们现在这是这堂课的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哈，所以我看看第五章到第八章，那这卷书哈，罗马书是保罗第几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写的？有没有人知道？上过保罗行踪的？第三次啊，这是保罗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将近三年在以弗所。那这是在主后大概56到57年左右，他在以弗所停了两三年。那在那边呢，他写的哥林多前书。完了以后，他就往马其顿、往腓立比的方向过去，进到欧洲去啊。所以他在57年在马其顿，他写的哥林多后书。当他跟提多相会了以后，不久以后他就继续往哥林多去哈。所以在主后58年左右，他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当然有些神学家说在这个时候他也写了加拉太书。那有一些的神学家认为加拉太书是他最早写的，那个就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哈。那么他是在哥林多，就是第三次出外布道，在哥林多的时候写的这卷书哈。那我想我们从罗马书16章，我们很简短的翻一下啊。罗马书16章，我们先看15章，好的，15章25节到26节，他说：“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哥林多就在亚该亚，他说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呢，保罗准备带着这个钱从亚该亚，就从哥林多，要准备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表示他在这个时候写的哥林多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第16章的第1节，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啊，等等等等。”然后，所以坚格里也就是在哥林多的旁边。然后我那时候他们带我去看完哥林多以后，也带我绕了大概开了不到30分钟就到坚格里。那保罗是在坚格里理的法，然后坐船走，对不对？那我们中间有个弟兄说：“余弟兄啊，我要不要帮你理个法在坚格里海边啊？”我说：“我又不是保罗，你帮我理干嘛？”那我也想你这个弟兄，你这个，我给你理个头，我底下怎么服侍哈？那没想到我第二次再去希腊的时候，才晓得他真的是个理发师。我才晓得他理发理了好几年，所以他那天敢有勇气就帮我理发，而且他跟我讲，他说余老师，你的头哈，不应该是这样子梳，应该是这样子梳，因为我前面有个旋啊。他说你不信我试给你看啊。我说好吧，反正那天这个早上没有聚会，他就帮我梳，然后头变成这样子梳，哇，很帅的，你知道吗？啊，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脱离了那种老实的样子啊，变得很风流的样子。我就跟他说这种头我没办法讲到。 好，那个歇下来，然后那个白发跟这个很多白发露出来，后面有黑发做配件，哇，那真的很漂亮哈。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一辈子长的这个头发不知道要这样子梳。他说你只要这样子维持，吹他个一两个月，你将来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把它放回去了。所以你们都捞不到看我的样子。Anyway, 所以你在这里讲他在哥林多里的这个头，不是你。然后23节，他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的安。”那该犹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到他为他们他都不太为别人施洗，他说他是给斯提凡除了该犹以外他说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所以讲到哥林多那为什么简单了解一下？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样的时间讲是他第三次呢？就是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属灵的生命，他对神的认识，他对主恩的认识，都已经不再是他刚得救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老练他已经对整个主恩的计划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就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那就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特别会来看那么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你们知不知道在圣经上有保罗写的多少卷书啊？13卷中间只有2卷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写给他们，知道是哪2卷？就是至少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还没去过，不是说他一辈子没去过。一个是哥罗西，一个就是罗马。所以当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哥罗西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罗马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很快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罗马书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的目的，那一个的目的呢是 general purpose， 是一般的目的，就是保罗如果跟任何的教会接触的话，他都会有这样子的目的，我叫做一般的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是特殊的目的，是专门针对罗马教会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两面来看那第一面我们来看一般的目的，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11节。好，我们先从第9节读哈。不要，我们没有时间了，11节。保罗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去那里第一件事情，他想把一些属灵的分赐给他们，然后坚固他们的信心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们，对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这是一般的目的。他为了把恩赐给他们，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那第二个呢？他去是为了还福音的债。我们看13节到1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就是保罗一般的目的就像他在其他的外邦人中间一样，他去哪里总是要得，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得些果子要还福音的债。所以他底下就讲到，他说无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保罗一般的目的第三个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跟罗马那边的圣徒彼此在主里面有相交这节圣经我们可以翻到后面15章，圣经要翻快一点了15章24节，我从23节读起。但如今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然后第28节，等我办完这事，把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往那里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是保罗还是你们盼望跟圣徒相交，而且他希望能够把基督丰盛的恩典带去这是我常常我在推出会也讲了，保罗这个人活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他的 everyday life 都充满了价值他多留几天他都觉得对大家有价值 我能够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与你们更是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我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能将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在这里他不随便去一个地方，他说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所以前面讲到三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一般性的目的，他去要把恩赐给别人，要把跟大家在信心里面兼顾他们。那么他去是要叫福音能够还福音的债，多结一些福音的果子。他去是要与圣徒相交，然后去的时候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好，那么保罗对罗马特别的负担，有没有人知道？敢想看？刚才讲的是一般性的负担，那你觉得保罗为什么这么多次，他说我多次想要到罗马去我一直想要去，一直都有拦阻，他一直想要去。有没有人想到任何一个？你们为什么会想去罗马看竞技场？对，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对不对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讲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你既然大路可以通罗马，表示罗马也可以通各地所以保罗是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他是要用罗马作为福音很重要的据点。他这个人做事情不是只有眼前的，只有狭窄的，只有小地方的，他看见整个国度的需要，他看见福音要外传，整个福音要扩展，要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一部分，一定要借着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整个罗马大帝国的首都，然后条条大路通罗马，福音能够进到罗马，得到据点，得到大本营的时候，福音可以从这里进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他是用一个属灵的眼光远见，他看见福音一定要到罗马去。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替罗马教会打预防针，因为保罗的这一生里面，我们在讲保罗行踪的时候，保罗面对的几个最重要的仇敌一个刁难为难他的一个从政治军事上来说是罗马帝国，所以后来他被比拉多定死那么这个难处对保罗对耶稣来说都还是小的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就碰到这三大难处罗马帝国是政治军事的，那把主耶稣用政治的缘故，不然因为他是司法者把他给定了。那么另外一个是希腊文化就是当时的文化哲学享受的人生那种放纵的人生的观念，这样非常影响当时时代的人。所以希腊文化有很多浪漫的神话故事，有很多淫乱的故事，这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情形所以保罗在各地常常处理淫乱的事情，因为那种文化影响太厉害，放纵、自由、像随便随心所欲的这种观念。那第三个呢，其实是保罗这一生里面最大最大的仇敌。一直攻击保罗，伤害保罗，为难保罗到最后保罗说他在小亚细亚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弃了他因为这些人一直在破坏他所以你看他在路西德的时候，他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一下子医好了别人把他当神一样，把他跟巴拉巴当神一样拜，把花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哎呀，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神来到人的中间，他们惊讶，他们愿意来听保罗。哪里晓得从以哥念那边来的，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些犹太人，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就像这个警犬在追人一样他就追到了以后就开始破坏他们，所以他们就弄石头去砸保罗，把保罗打得以为死掉了，拖到城外去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早上可能带花圈，晚上就被石头打死，就是你的期望都不能放在人的身上的。你看到保罗就是这样子经历，那这些人就是一度破坏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一直持守律法主义，他们生气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自高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配得福音所以他们非常反对保罗，就说好，你就算要传耶稣，就算你们要信耶稣，还是要信割礼，还是要守律法。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点上是保罗说我连一刻都不容许这些假弟兄所以保罗跟他们之间是在直接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我们可以从一两节圣经可以看到，我们读一节就好了我们读这个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啊，我就没有时间再读了哈。你发现没有过？已经在这里警戒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人已经混到他们中间来了。所以他保罗在这里劝他们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啊等等等，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哈，我也跟长子团队也跟我们同工的祷告会也讲过，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出外出去传道不在啊，或是我正在服侍没有注意到，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在这里发传单这个有不合神的教导或 practice， 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去把它 stop 上，要保护神家要勇敢。好不好？不管是做生意的，不管是东方闪电派，早就跑到美国，在各地发传单了。我也不希望他们随便在这里发。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没有经过教会祷告和祝福过的东西，我们都不在这里随便发的。那更不要说有一些属灵的 practice， 帮你随便按手，帮你随便一边教你讲方言，帮你说语言。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一起相信，保罗对这些事情都非常严谨的。我们弟兄他们自己所在的教会这几十年来中国教会一波一波一波的异端，为什么打不进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们的父老非常严守真理哈。任何异端一出来，他们马上就公开的教导，告诉大家这个异端错在哪里，要谨慎，要防备，不容许他们进来，因为一点面笑可以叫全团发财。所以东方闪电刚出来的时候，我九六年到中国，我听见东方闪电的教导，我那时候原谅我说我太轻敌哈，我就嗤之以鼻，我想这样子的真理什么时候你们都会懂的，怎么会成女基督呢而且女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是女的，我在想不可能的事情。就哪里晓得我后来几年进去，就听到的消息都是这个一批一批的阵亡被掳甚至连整个 village 众教会全部一起归向这个东方闪电，你不能想象的。就神儿女们对真理上完全没有清楚的认识跟根底。所以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已经先去了，在保罗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传律法主义，所以保罗必须提醒他们，给他们打预防针。保罗还没到，他必须先去提醒他们，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哈。第三个目的，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有点像写遗书的心态来写这卷书。你原谅我这么讲哈，那怕他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对救恩没有一个全盘的认识。所以你发现保罗所有讲的所有写的书信，没有一卷书像罗马书这么系统。他从人类的定罪开始这个人活在神的审判，人犯罪得罪神，到神怎么样因信可以称义，到怎么样子神要借着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拯救、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可以成圣，生命被改变，然后讲到神永古的奥秘，就是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讲到神整个永恒的计划，然后从十二章开始讲到这伟大的救恩怎么样子在我们的 daily life， 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能够真正的具体的活出来，它整套等于像一个所谓的系统神学一样，它清清楚楚的讲完，就是就算他离开，至少神儿女们对整个救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你发现罗马书是保罗第三次外出，他得救是在主后三十三四年左右，这是主后五十八年他写的，已经隔了二十五年。这不是他写的第一卷书，却放在保罗所有的十三卷书信的第一卷，而且放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完历史、四福音跟使徒行传以后的第一卷，就是罗马书。所以换句话说，圣灵这样子的安排也是有特别的目的。这卷书虽然是保罗后写的，但是就的祝恩来说，它是给大家一个蓝图，给大家一个了侃，给大家一个全面有系统的介绍。所以这卷书是保罗等于非常认真的一个系统的神学哈。所以马丁路德说，他说这本书是照亮是照亮整本圣经的大光啊，它是整个福音的摘要。加尔文 John Calvin 说这是打开通往整本圣经宝藏之门虽然叫书信，但是呢你却发现反而像一个非常有系统的神学讲论，把整个救恩真理跟它实际的应用讲得这么透彻，讲得条理分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保罗跟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那刚刚我们曾经讲过，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当保罗真正后来有一天去罗马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身份去的？囚犯的身份啊，他是成为带锁链的使者啊。啊，从来没有去过罗马，而当他去的时候，他就成为带锁链的使者。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28章的第14节后半，他说：“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啊，他是一个阶下主，被压压压压压，终于来到了罗马啊。那么来到了罗马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1章。他在罗马的这个受监被关啊，这个阶下囚的时候啊，他写的四卷书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中的一卷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1章12节，他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人的心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你就发现在这里讲，然后到了20节，他说照着我所亲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羞愧，凡是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心上照常行大。你就发现保罗终于去了罗马，但是去的时候他却成为带锁链的使者，但是他外面可以有锁链，可是他的生命，他所传的福音，他活出来的见证，他的得胜是不受任何捆绑的哈。他甚至他说我所遭遇的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且他虽然被关在里面，但是呢却让主里的弟兄们能够越发放胆啊，能够在主的面前笃信不疑的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见证，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神大啊。他不光曾经写过罗马书，当他去的时候，他活出罗马书来，弟兄姊妹，这是他伟大的见证啊。所以当他在罗马书里面写说，我们靠着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啊，当他真正进到罗马去的时候，甚至被关在监狱里面，被人守着，被人看着。可是他的影响力却从中心到圆周一直出来，他的得胜，他所夸的得胜果然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是一个光说的人，他实在是一个活出他所传他所见证的人啊。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不是被人看守吗？当然他跟他最后一次啊上断头台不是被人砍头以前砍头以前他是被下在地窖里面啊。我听说张若嘉这个牧师来的时候有放那个地窖的照片给你们看，其实我也照了，我也没有时间放给你们看啊。你到罗马去，这个如果是一般导游还不带你们去看，基督徒带你们去看，一定会带你们去看啊。彼得跟保罗被关在罗马的地窖啊，那个地窖是真的，就是要走到地下，一个窄窄小小的，那个人的几乎不太能站直的，很阴湿，很就是这个冰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死地窖。他们以前是说里面还很多的老鼠啦，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地方，外面完全没有音讯的啊。所以保罗最后一次是真正上地窖，但是这一次他去呢，他是可以在自己所租来的房子，当然你不要现在的公寓那么舒服，还有抽屉马桶什么，他们就是一个窄窄小小的房子。那么听说，当然这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的啊，他们就是罗马的兵丁跟保罗手跟手靠在一起，但是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地方。啊，或是有就算不靠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是看着他，等于像软禁一样哈、啊。他还是带着锁链，他不能逃，不能跑，但是他们看守他。那么保罗就在那边使徒行传28章说，他就租了房子在那里放荡讲神的道，有2年之久、啊。那么在这2年的里面呢，保罗写了4卷书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是圣经里面等于旧的启示来说是最高的启示，讲到教会，讲到基督，讲到是永远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都是从这几本最高的启示的书里面来的啊？那 那保罗在这段的时间在罗马的教会、在罗马被看守的时候他写的这几卷书。那么另外一卷书是腓利门、是个人的书，就是四卷书。好，然后在主后63年他被短期的被释放、那么释放了以后呢，他就到各地去看望圣徒。那看望圣徒以后，在主后67年，就像我说的，他再一次被捕入狱，而那一次是被关在内监里面啊。那么他在里面不光是外面肉身，他受很多的苦。那保罗这个时候经历了一个最大的苦，就是他被死在里面刺穿。啊，这个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啊。那么一个忠心爱主、一生为着神的死神的人，到最后当他被下在地间这么辛苦的时候，他说：“底马贪爱世界。”离开他了，他所带的门徒这么培养出来的人，为了爱世界了，跑到世界去了。那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这次在山上特会也跟你们讲过，我们有时候到一些从前去过的教会，问那些父老们说，当初那些爱主的年轻哪一个弟兄某某弟兄到哪去了？他们常常叹口气，就是用这句话说：“底马看爱世界的世界，被世界掳去。”保罗那时候去一方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写的最后一段的话，写完没有多久他就上断头台哈。提摩太后书第4章16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从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 口中被救出来啊，等等啊。”所以你就发现，当保罗在下监的时候，不仅仅没有什么人来看望他、照顾他，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帮助他啊，都离弃了他。他说：“尽都离弃我。”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说是个 surprise。尽都离弃我，就是表示这不是保罗所预期到的。他以为神儿女们会来鼓励他，会来扶持他，会来安慰他，会来帮助他。他说：“尽都离弃我。”那这是那第10章的前面第10节，他说：“底马贪爱世界也离弃了他。”那么提后的第1章15节，他又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其实你知道的，他是一个提摩太。所以保罗的晚年，其实罗马教会非常亏欠他。保罗，罗马从保罗的身上得到很多的祝福，但是在保罗受苦的时候，他们都离弃他。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罗马教会怎么忘恩负义？我们骂他们，责备他。”可是你要晓得，当时的罗马，在那个时候，保罗受逼迫，最后要殉道的时候，正好尼禄王突然像发疯一样，他从前还没有这么坏啊。人家说尼禄王早期执政的时候他还好啊，至少还理性。当他后来整个人狂心整个失控，他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残暴，然后他为了讨他爱人的喜悦就放火烧城啊，结果引起公愤，人家就非常的愤怒，觉得这个尼禄王知道就马上转嫁，把这个原因归给基督徒，然后他就开始谴责基督徒啊，就把这个罪过丢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把很多基督徒就绑在柱子上啊，就是点火烧，就当夜城一样，像看灯火一样，很多基督徒被他烧，很多基督徒被他杀，很多基督徒就一批一批的被送到竞技场。那个时候是大逼迫开始的时候啊，所以当保罗被杀在监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不敢来啊，也不敢来看他。那当然这些方面，这个是的一些的特殊哈。那么我们后来到罗马去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去看的一个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罗马地下坟场。他们的地下的坟场大概可以跨越20-30个 mile 啊，在地底下有好几层，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点像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或电视里面这个太平间，就是一个这个把棺材拉出来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就在地窖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埋。那比较忧郁一点的是可以横躺的哈，那其他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小的 slot。但是里面的壁画，很多的壁画都是画到他们为主做见证啊，画一个鱼啊，画耶稣啦、那还有一个这个后来的人画的，就是一个才7-8岁的小孩子，他被砍头的时候，他的手指的三哈啊，他永远是3-1的神啊，他永远相信神父神子圣灵。这个就倒在地上，才7-8岁的孩子被砍头，那么这些画都画在里面啊， 你在那个地下分层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底下大概埋了20多万个基督徒的尸体在里面，他们就是躲在坟墓里面敬拜聚会啊。那这是当时的罗马，但是保罗受苦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离弃了他。我想我必须停在这里。那罗马书的分段啊，罗马书的主题啊，跟这个我们第五章因信称义得到的祝福，我下一次再讲。那么今天的讲义就请你们都记得要带着，好不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学啊！我希望我们啊，不是光听课，我们为了这堂课祷告，而且我们也希望这堂课能够给教会啊，给个人，给我们的家，给我们的小组都带来极大的祝福啊！让我们有一个 turn around， 能够不觉得得胜是遥不可及，而把得胜当作我们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好不好？那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下一堂课，我希望我能够留下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问问问题。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不光你自己给我们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我们也看见你的仆人，他在这里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条得胜的路上，我们不觉得彷徨，也不随便放弃，靠着爱我们的主，真是在世上得胜有余，好像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行大。祝福我们这堂课，也祝福在座所有在这里授课或是在网络上听课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活出羔羊的得胜，我们能够像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各处在基督里面夸胜，也能够在各处能够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信心之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